五戒相经兼要集注，和尚慈悲，诸位比丘大德，敬人大家早安。
阿弥陀佛。
请看着课本第十一页。第十一页，十一页的第四行，注：五戒相经兼要集注。第十一页的第四行，注：佛说，佛是梵语，此梵觉者，觉一切法。为觉了性相之者，具有三义：一、自觉，觉知自性本无生灭；二、觉他，觉一切法无不是真如。我们上一个讲次呢，讲到这里，今天呢，从第三开始：三、觉满；二、觉理缘，称之为满。第三的觉悟圆满，二觉两种觉悟呢，两种觉悟之理，圆融无碍，称之为满。自觉觉他，二觉之理圆融无碍，称之为满。十方三世皆有佛住世，诸佛皆为众生说法。此经，此五戒相经，为释迦牟尼佛金口亲自宣扬，故曰佛说。又为什么开体要标明佛说二字呢？来表示尊重的意思。因为精通五种人说，经典呢通于五种人说。大智度论卷二，第一，佛自口说；第二，佛弟子说；第三，仙人说；第四，诸天说；第五，化人说。我们看经典呢，就是佛陀呢问了，然后呢这个诸天啊仙人他们来回答，或者化人来说，都有佛陀啊亲自印证。精通五种人说，律为佛说，戒律唯独佛陀来宣说。戒本书行踪记卷三第十三页说了，大千界内佛为法王，在三千大千世界之内，佛为法王，于法自在，律是佛事，戒法律仪是佛陀的教示，唯圣自立，唯独是大圣佛陀堪可自立，堪可为七众弟子呢自立戒法，至于下位但可依承，至于下位从等觉菩萨以下的圣人，只是可以依佛智而奉承，但可依承啊。良以如来行果集缘，实在是因为如来经历三大阿僧祇劫修行，果证极为圆满，穷尽众生众轻业性，能穷尽 完全明了一切众生所造众轻善恶业性，所以堪可为众生自戒，对治他的烦恼习性，等觉以下犹非所堪，等觉菩萨犹然有一分生相无明未破，十地以下的菩萨犹然不是他所堪任，况于小圣则感你意，何况其余小圣阿罗汉辟支佛怎么敢随便拟定议论呢？只有依教奉行而已，不敢随便拟定议论啊。有如国家的赏罚号令，必从国王亲自制出，臣下僭越，大臣以下的文武百官啊，超越自己的本分，庶人失信，平民啊，老百姓啊，就失去信心了。王败无日，这个国家败亡就不久了。佛法亦尔，佛法呢也是如此。若容他说，群身不奉，法不久住故也。若容许有其他的说法，佛所这么世界啊，要容许有其他的说法，群身不奉，众生呢不能奉行，要听谁的？当然是听佛陀的。所以呢，佛法就不能久住世间的缘故，因此呢，律为佛说，戒律唯独是佛陀所宣说，经契经随时随地皆可说，在郊外，在房中，在天上，在人间等等，律则一定要在比丘僧团中才讲。这个戒律啊，一定是要在比丘僧团中来说。凡是为比丘、比丘尼等七众佛弟子结戒，如来一定是先集比丘僧，他反集僧呢，为比丘僧来自戒，故开题标明佛说，这是要注意的。最后一行注：佛是此经说法主，我们必须知道佛是谁，有什么功德。佛是天中天，圣中圣。我们先说这个天中天，天中天呢，就是天神之中的天神，连天神都要恭敬礼拜菩萨，所以是天中之天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破生世卷二，时杰比罗城有一药叉，名为释迦增长，城内若有释迦族类，生得男女，先将象比药叉而为坐离，时比大王便赐陈卓将其太子往增长药叉处，时释迦牟尼菩萨至药叉庙所，比释迦增长药叉，遥见菩萨渐进庙所，即从坐起五体投地顶礼菩萨， 众人见于甚大惊怪，即往敬饭王所白言：大王，今要差神遥见太子从庙而出，顶礼双足。时王闻礼甚大欢喜，作如是言：若天神礼拜太子故，知是天中天，以此缘故号为天中天。处在根本律，根本说一切有故，毗难言破生事第二卷。十杰比罗城有一位药叉，药叉神啊，鬼神啊，名为释迦增长。当时的杰比罗城有一个药叉神，叫做释迦增长。城内有释迦族类，生得男女，先将相比药叉而为作礼。在城内若有释迦种族生得男女，小孩子啊，刚刚出生啊，家里面啊，出生男孩子或者女孩子呢，先要带着婴儿到药叉神庙向药叉神作礼，保平安啊，保平安的意思，带着小孩到药叉神庙去拜拜。时比大王便赐臣佐将其太子往增长药叉处，当时比敬饭王就教赐左右的大臣带着太子前往增长药叉这个天神庙。时释迦牟尼菩萨至药叉庙所，这个时候释迦牟尼菩萨呢到了药叉天神庙，比释迦增长药叉，那一位药叉天神啊，遥见菩萨渐进庙所，遥远的见到释迦牟尼菩萨渐渐的接近神庙的地方，即从坐起五体投地顶礼菩萨。药叉天神即刻从座位上起来，五体投地啊，两足两膝头顶五轮着地顶礼释迦牟尼菩萨。众人见已甚大惊怪，众人见到以后呢，大吃一惊啊，感到很惊奇，怪未曾有，即往敬饭王所白言：大王，今药叉神遥见菩萨从庙而出，顶礼双足。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情啊！左右大臣呢、啊，及时前往敬饭王所他的地处，禀白说：大王，现在药叉神遥远见到释迦牟尼太子就从天神庙出来，顶礼太子双足。时王闻礼甚大欢喜，作如是言：若天神礼拜太子故，知是天中天。当时候敬饭王啊，听闻这件事啊，生起很大的欢喜心，作如此的言语：若是天神礼拜太子的缘故，就可以了知释迦牟尼太子是天中天，以此缘故号为天中天。由于这个缘故，释迦牟尼菩萨做太子的时候就称为天中天，天神之中的天神，连天神都要恭敬顶礼菩萨，这是天中天，圣中圣。有四种圣人声闻阿罗汉，缘觉辟支佛，三贤十圣等觉位的菩萨，如来这四种圣人。佛陀如来乃是成就至极的圣位，妙觉佛果，所以是圣中之圣， 在圣人中至极圆满的圣人，这是圣中圣。三界法王是我们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界中的法王，于法自在，是生慈父，是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这四生的大慈悲父，故所以呢，以下大略的叙述世尊的传记。一家世，世尊的家世呢，详细了解呢可以看这个释迦谱，释迦谱里面呢都是根据三藏圣教引出来的，内容很丰富啊。释迦牟尼佛俗名悉达多，护净饭王，净饭王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三，经文说白净王种，白净王种姓啊，白净王种姓有兄弟三人，其他的经典呢说有兄弟四人，这部经呢说有兄弟三人，最年长者号净饭王，第二名护饭王，最小者名甘露饭王。净饭王生两个儿子，长者名为悉达，小者名南陀。这是简单的介绍净饭王。母摩耶夫人，摩耶夫人呢在四十华严卷三十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四十卷的华严经卷三十，摩耶夫人愿为一切菩萨之母，发愿啊做一切菩萨的母亲啊，告善财言，善男子，我已成就菩萨大愿，自换庄严谢脱门，是故常为菩萨母，因此呢恒常做菩萨之母，如我于此阎浮提中迦毗罗城净饭王家幼学而生悉达太子。简单就引到这里，就是呢母亲就是摩耶夫人啊，七耶稣陀罗，耶稣陀罗呢过去是卖花女，跟世尊呢在过去是有一段姻缘。耶稣陀罗佛本行集经卷五十一，卷五十一，耶稣陀罗生息之时，生罗侯罗的时候了，耶稣陀罗生息之时，是罗侯罗阿修罗王捉食其月。这个阿修罗王啊，他能够用手捉这个月亮啊，藏住月亮。这一天这个时候，正好是罗侯罗阿修罗王捉食其月，捉食这个月亮。于刹那情暂作繁晃，在刹那之间很短暂的时间呢、啊，他捉住月亮然后马上就放开了，暂作繁晃，是故四种亲族等，四种的亲族，四家种姓的亲族等等聚集议论，于柔侯罗十月之际，将这个月亮光明挡住了，于柔侯罗阿修罗王十月之际，一刹那间生此童子， 剩下这个童子罗侯罗，是故立名罗侯罗。这是耶稣陀罗，耶稣陀罗呢生子罗侯罗，其中的一个典故，还有很多呢。释迦亦为能人，意思叫做能人。摩尼亦为寂寞，释迦牟尼就是我们娑婆世界教主，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释迦是姓，称作释迦文，也称作释迦文。修行本起经卷上，释迦文汉言能人。释迦两个字翻译叫做能，能者能力。释迦文三个字呢，汉地的语言翻为能人。人亲也从人二，从人有两个，有两个人呢、啊。二者后之相，这个两个人就是后了，亲后的这个相貌，亲后的相状，彼此相亲，厚待对方。不要刻薄，要善待对方啊，善待一切众生。所以人就是厚以待人，待人很宽厚，不刻薄。本意做亲来解释，乃是彼此亲厚，互相亲近，互相爱护，处处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意思。能行仁德以化物，能够修行仁德来教化众生，故曰能人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杂事卷二十。是时菩萨成四宝于无量百千天，无量百千人间异丛。当时候悉达多太子出生之后呢，是时释迦菩萨乘着四宝做成的车于无量百千人间异丛入羯比罗城。有无量的百千人天侍从跟着呢，进入羯比罗城。诸释迦子体怀傲慢，立性多言。诸多释迦种族的子弟啊，体态怀着高傲骄慢，因为是王种嘛，通常都比较高傲，比较骄慢。树立的性情，习性是多言，喜欢讲话，多言，多有言论啊，喜欢议论。菩萨入城，皆悉默然，摩尼无语。释迦族的子弟啊，见到菩萨太子进入羯比罗城，这时候都完全默然了，都不讲话了。摩尼没有言语。王见是以抱诸臣曰：太子的父王见到如此的情形呢，告诉文武大臣说呢，诸释迦子体怀傲慢，立性多言。诸释迦族的子弟啊，体态是怀着傲慢，建立的习性是多喜言说，喜欢讲话，喜欢议论。太子入城，皆悉默然，摩尼无语。见到太子入城啊，都完全就默然了。摩尼没有言语，因与太子名曰释迦摩尼，应当给予太子立名叫做释迦摩尼。 在菩提树下成道以后啊，就称为释迦牟尼佛。修行本起经卷上说，佛名释迦文，此言能忍。此方翻译呢叫做能忍。有一个公案啊，公案根本有部律破生事卷二，我们听一听了佛陀的身世。佛告大目犍连尊者，如为世子说释迦种族的因缘，佛陀就告诉这个神通第一的大目犍连尊者了，说你为释迦的弟子呢，宣说释迦种族的因缘，也就是得名的由来。这释迦能人啊，怎么得到这个名称呢？简单，这里省略的说，有四位王子，因为某种的因缘，被他的父王呢，并出国界。这个国家不给他们住了啊，你们到外面去住，并出国界。之后，到了雪山之下，仙人的住处，亲近供养仙人，安止住处，百姓渐渐多起来了，成为一个城。尔时四位王子的父王问群臣说呢，我的四位王子今何所在呢？现在他们在哪里啊？群臣回报说呢，在雪山之下，自己呢经营广大的诚意。国王说，我的四位王子难道能自己如此有成就吗？群臣回报说，能，可以，能。国王于是大踊跃欢喜，端身正坐，举手告诸大臣说，我子大能，我子大能，我的四位王子啊，大大有能力啊，讲了两次。由大威德的国王，应当就是转轮圣王。大威德的国王呢，言大能大能的缘故，得到释迦这个名称，能忍。这是说到呢，释迦种族能忍得名的因缘由来。大有才智，大有才干，叫做能。大能能人刚刚解释过了，释迦亦为能人，这个牟尼亦为即墨。能人是性，即墨是智。即墨者，身口意三业，离一切恶业过失，即净即墨之意。叫做有德恨的称号，能人即墨。佛义大师的解释呢，说释迦此方翻为能人，佛陀的性，佛陀的性。摩尼呢，此方中华翻为即墨，是佛陀的名字。以上呢，就是说过，释迦亦为能忍，摩尼亦为即墨。第二，籍贯，佛陀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太子，今尼泊尔南部提罗里克附近拉布提河东北。其母昏晚前，他的母亲呢，摩耶夫人昏晚在生产前呢，依照印度当时的习俗返回娘家天碧城待产， 途中经过南毗尼园，所以呢于南毗尼园无忧树下，到里面呢，这个无忧树当时候花叶茂盛，摩耶夫人呢便举右手，举出他的右手呢欲牵摘之，想要牵摘这个无忧树。菩萨渐渐从右胁出生，从摩耶夫人的右胁出生，就产下太子。现在呢尼泊尔境内若明达，这个太子呢就是世尊。第三时代，佛陀诞生年代有多种的说法，现在依南传佛教通用说法为西元前623年。第四出家，太子少时就七岁的时候，从婆罗门学习文艺及武技。太子年至七岁的时候，父王就心里这么想念了，说太子已经长大了，七岁了，宜令学书，应当使令他学习书啊，读书啊，访觅国中聪明的婆罗门，善解诸书记忆，请使令来以教太子，教他学习呢文艺及武技，皆悉通达。后来由侍臣们出游，见老病时沙门，感到人生苦痛及无常。我们就讲这个公案了，后由侍臣们出游，见到老病时以及沙门，如来示现这个世间呢，告诉我们呢，有生老病死啊，这个问题要解决。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呢，我们的生死啊，看不到边际。《方广大庄严经》卷五，一时太子出城游观，驾车马的人上座于王，晋幻王呢即派遣使者打扫园林，平除道路，香水洒地，善种名花等等，又使路边没有可厌恶之事，衰老疾病以及死尸，聋盲咽哑六根不具的人不准在路上走，全部都要驱逐。不吉祥的事呢全部都驱逐。尔时菩萨与诸官俗前后引导随从出城东门，从东门，第一次呢从东门出去游观，东方的门呢出城游观。时当时候静居天子化作老人，这第一次呢就见到老人了。静居天子设戒第四禅，证得不还果三果阿那含的圣人，住在五静居天，当时设戒第四禅天。静居天子呢是小圣三果的圣人，从色界天下来，在太子身前变化作老人。法白体累肤色枯槁，法白头上的发都变白了，身体羸弱，很瘦弱了，皮肤的颜色呢枯槁， 很干燥。伏藏雨楼喘息低头，他走路啊，手要扶着拐杖，撑着拐杖走路。伏藏雨楼雨，这个雨呢，人字旁右边一个区分的区，楼呢左边人字旁右边一个楼房的楼，木字旁去掉，雨楼。背脊弯曲的病，背脊弯曲的病啊，叫做雨楼。驼背啊，拄着拐杖弯腰驼背，走路很困难，这是我们啊以后要面对的情况啊，走路很困难。喘息低头，走起路来呢很吃力，走两步啊，走三步啊就很喘了，喘息低头，所以呼吸急促啊，很喘，喘着气息低着头，背已经弯曲了，只能低着头走路啊，这个抬头挺胸啊，他做不到了，喘息低头，皮骨相连，筋肉消耗，皮肤跟骨头呢相连在一起。我们常常想到这种情况呢，就知道要好好的修行啊，好好的信愿念佛啊。这世间太苦了，中间没有肉了，皮骨相连，中间都没有肉了，筋肉消耗损减到已经皮骨相连，牙齿缺落，牙齿差不多掉光了，要吃菜不行了，这个菜咬不动了，涕唾交流，鼻涕啊口水啊交相流下来，或住或行，乍呼乍言，或者拄着拐杖驼背，孤苦无依啊站在那里，或者一下子又撑着拐杖走一走，忽然体力啊不能支持，面就朝下趴在路边，忽然眼卧，仰面向上，乍呼乍言等。太子啊，见到老人的身体有如此的不吉祥，非常的不吉祥，衰败的相状，菩萨见已，问喻者言，菩萨太子呢，见到人会有这样的情况，以后啊，我们都会有这种情况，问驾车马的人说呢，此曰何人，形状如是啊，这是什么样的人，他的形状如此，是生下来就这样子吗？尔时净居天以神通力使用驾车马的人回报太子说，此老人也变成如此的形状了，在这个人世间称作老人了，他叫做老人。太子又问了，何谓为老，在人世间当中什么是老，答曰，凡言老者，曾经少年见至衰朽。回答，凡是说到老的情况，这个人他曾经是脸色红润啊，牙齿洁白，眼睛很明亮，色相美貌，头发乌黑，充满青春，很有活力的美少年，经过无常岁月的摧残，身体渐渐走到衰老朽坏的地步啊，诸根萎熟，气力绵萎，眼睛老花了，耳朵重听了，饭菜没有胃口了，行动不方便了，六根凋萎衰退，气力薄少微弱，饮食不消，形体枯竭，吃下去的饮食呢不好消化， 或者说要吃那个比较这个好消化的，形体干枯，剩下来的命光没有多少了，已是因缘，故名为老。由于如此的因缘呢，所以称它叫做老。又问：此人独耳，一切皆然。太子又问，又问了呢，说：此人独耳，单独的独，耳时的耳，此人独耳，这个人独独如此，只有他会老，还是一切皆然？还是一切生下来的人都会老？义者答言：一切世间皆悉如是啊。驾车马的人回答说了：一切的人世间，一切的友情世间，完全都是这样啊。生下来就必定要渐渐的衰老。菩萨又问：如我此生亦当耳也？菩萨太子啊，这么年轻啊，这么少年啊，又问啊：如同我这一生啊，如同我呢，贵为太子，贵为太子的身份啊，亦当耳也，也应当会如此吗？也会老吗？欲者答言：凡事有生，若贵若贱，皆有此苦。为太子驾车马的人呢，来回答呢：凡事有生，只要呢生下来，出生来到人间，若贵若贱，不论他的身份地位尊贵，如同国王，或者呢卑贱如同乞丐啊，皆有吃苦，都有这个劳苦啊，身体都有衰老，没有气力的苦，一切世间众生都不能超越老这一法，胜不过他呢，不能超越老这一法。尔时太子内心忧愁不乐，告诉驾车马的人呢：若这一生不能离开老这一法，还不能超越衰老丑陋不好的相状，我现在还有什么空闲前往园林去游玩观赏呢？应当要思维啊，用什么方便可以免离劳苦，即便驾车还宫。佛本行集经卷十四有一首偈颂说呢：太子宫内多受乐，欲出游戏见老人，还入宫内心忧愁。呜呼，我为托辞老。虽然现在呢还很年少啊，也具备有年老必恶的相状，看得很远啊，看到我的未来啊，也具备年老必恶的相状啊，只是还没有现出来而已啊，只是目前还没有显现而已啊。太子呢感叹呢：呜呼，我未脱之老。还到宫内，坐在本座上，正心思念，正念思维：我亦当老，我也应当会老啊，老法未过，老这一法我还没有超越它呢，云何众意自放身心？怎么可以重任自己放逸身心，懒惰懈怠呢？其次睹见病人。一时太子又召唤驾车马的人，欲往园林游观。出城南门，这一次呢出城游观是从南边的门。时净居天子化作病人，当时净幻王呢第二次听谕者说呢，太子要出城游戏，立刻召集诸臣 告曰：从城到园林，一路上都要使令清洁，散花烧香，勿使粪秽不净，以及老病时诸多不吉祥的事在道路上。所以色界净居天子为了觉悟太子呢，使令尽速出家，视线变化作病人，在前行的路上困毒为黄，上气喘息，困苦病情很沉重，身体萎黄，上气喘息，呼吸很急促啊，骨肉枯竭，骨头上面的肉枯干竭尽，病得很瘦了，形貌虚羸，身形相貌看起来就是很虚弱，处于混秽之中，受大苦恼，没有气力啊，走到厕所啊，又没有人为他料理大小便利，所以呢，他就卧在混秽之中啊，感受到大苦恼，又问愚者：此为何人？这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报言：此病人也。回报太子说呢：这是身体有病的人。又问：何谓为病？病是什么？答曰：所谓病者，皆由饮食不节。所谓身体有病，都是由于受用饮食不知道要节制，吃三餐还要吃这个宵夜，不知道节制，大吃大喝，暴饮暴食，嗜欲无度，爱好种种欲望没有限度啊，四大乖张，组成身体的四大，地水火风，乖张不调和，百依并生，坐卧不安，一大不调啊，百依并生啊，坐着也不舒服，卧着也不舒服，坐卧都不安逸，动止为怠，身体呢起来活动或者躺下来止静休息，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啊，动止为怠等，已是因缘故名病人。因为如此的缘故，我们这个人世间呢，称大家做有病的人。又问：此人独而一切当然？太子又问愚者：这个人独独会生病，还是一切人当会如此？愚者回答说呢：一切世间皆悉如是，一切世间都是如此啊，不能免离啊。又言：如我此生亦当尔也。太子又问啊：如同我这一生也应当会如此吗？愚者答言，为太子驾车的人啊回答说：凡是有生，若贵若贱，皆有此苦。只要是出生来到人间，或者生在帝王家，贵为王子，出生就很尊贵啊，或者呢生在贫穷家，出生的身份就是很卑贱，就是乞儿啊，都有这种苦，不能免于生病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太子的内心忧愁不快乐，告诉愚者说呢：我现在有什么空闲到园林去晃逸游戏呢？即时回驾还宫，在宫内端坐思维，我亦当病啊，我也应当会生病啊，病法未现，生病这一法呢还没有在我的身上显现呢，岂得重情，我也应当呢会生病呢，怎么可以 放纵心情呢？复次，入逢死师。第三回，太子又遭遇者告言：我今欲往园林游观，从西门出。这一次呢，从西方的门出门出去，前面呢从东南两门出城呢，见到老人病人以后呢，桓公忧愁不乐，晋桓王告谕者说呢，现在适合从西门出城，如前赐令打扫庄严道路，香花翻盖，加倍胜过前面两次的布置，不要使令有老病时不吉祥的事出现在道路两旁。当时晋居天子化作使人卧于雨上，香花不散，被化作使人卧在这个车雨上面，就躺在棺材板上面呢，香花散布在死尸周围，世家嚎哭而谁送之？这商家呢嚎啕大哭啊，放声大哭，随着去送葬。太子见到，内心怀着这个惨恻啊，感到凄惨悲痛，问谕者言：此事何人卧在棺材板上面，用种种香花庄严围绕，身旁又有众多的眷属哀伤哭泣。尔时呢，晋居天子以神通力使令谕者回报太子呢，此死人也，这是死去的人啊。又问何谓为死？什么叫做死啊？答曰：夫言死者，神是去身。夫华语是说到死的情况呢，就是人的精神，人的神是啊，第八是他离开身体了，这个身体就不能动了，命根已泄，命根已经泄落断绝了，身体冰冷了，没有温度了，常与父母兄弟妻子眷属恩爱别离，长夜跟父母兄弟妻子六亲眷属恩爱别离，永无重读，永远不会重新再见面的。这个身体啊，这个世代的身体，命中之后精神独行归于意趣，一旦命中生命结束以后，精神独行，灵魂啊，这个神识第八识独行，独生独死独来独往，随着所作业独自去投胎受生，不好的修行就随着所作之业啊，六道去投胎受生啊，好的持戒心愿念佛求生西方，就蒙受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净土去了。所以寄送说呢，有一句话说呢，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呢。命中之后精神独行，没有人跟你作伴啊，没有人，自己要独行啊，唯有业随身，我们所做的善业跟着我们啊，跟着我们到好的地方去，或者呢所做幻界的恶业跟着我们到这个不好的地方去。独生独死独来独往，没有伴，唯有业啊，所以业很重要啊，业跟我们作伴啊，好的持戒啊，修学圣道啊。 命终之后精神独醒，归于意趣，随着业力的牵引归向三善去，或者呢归向三恶去，或者我们随着愿力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。业力不同，如此实者诚可悲也。如同这样实，这一法实在是可令人悲痛啊！这个世间呢、啊，大家都不喜欢呢、啊，没有一个人喜欢死啊，大家都不喜欢。又问：唯此人时，一切皆然。但是又问玉哲了：唯独这个人会死，还是一切人都会这样死去啊？报言：凡是有生必归于死。玉哲回报说：凡是有出生必定归向死亡，有命先归死啊。律中有一句话说：有命先归死，只要有生命啊，都要归向死亡。太子听了之后辗转不能自安，言：世间难有如此实苦，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呢，难有如此死亡的苦恼啊！怎么在有生之年而放逸呢？怎么可以在活着的时候放逸懈怠呢？即便驾车还宫，就没有心情去游观了。第四回出迦毗罗城，正好是游城四门了。一时太子又召唤御者，想要前往园林去游玩观赏。净饭王听闻之后，告诉御者说呢：太子之前出城，从东南西门见到人间老病死的相状，忧愁不快乐，现在适宜从北门出城。当时净居天化作比丘，着衣剃髮，手执席杖，次第而行。净居天子变化作一个比丘，着坏色衣，就是袈裟了。袈裟就是坏色衣啊，着袈裟，偏袒右肩啊，剃除须发，手拿着席杖，四地而行，看着前方七尺的地面走路，注意脚下不踏伤昆虫蚂蚁，不要踩死虫蚁啊。脚步不快也不慢，很有威仪，不会很快也不会很慢，慢慢的走，走路很稳重啊，不是呢走得很快啊，不行，太慢也不行，很稳重，不快也不慢，形貌端严，威仪详序，沙门的身形相貌很端庄，很严整，威仪很安详，威仪呢安详不散乱。太子遥见问是何人，太子呢遥远见到，问玉哲：这是什么人，在我的前面威仪这么庄严齐整，行步详序，他的走路啊很安详，很有秩序啊，只是一巡而行，看着前面呢一巡七尺的地方呢走，只是一巡而行，不左右观望，走路的时候呢不会左边看一看右边看一看，不会，很正直，很端正，不左右观视，很用心在走路，不散乱，不像其他的人呢他呢 剃髮，剃髮呢剪除胡须，剃除须发，剃髮也剪除胡须啊。衣服的眼色是纯赤，纯粹是木兰色呢，纯赤不是正红色啊，是木兰色，纯赤纯粹是木兰色，用树皮去染成的，不同于白衣。这是什么人啊？当时净居天用神通力使令御者报菩萨言，如是名为出家人也。如此剃除须发，着坏色衣，执持硬器的威仪形象，叫做出家人。太子即便下车坐礼，因而问之。因此而问这位比丘啊，夫出家者有何利益啊？出家做什么业啊？出家之后要做什么事啊？有什么利益呢？比丘答言，我见在家生老病死一切无常，皆是败坏不安之法，故舍亲族处于空闲。我见到在家从生到老，一生呢忙到老，都是生老病死而已啊，一切都是无常败坏，都是败坏不安之法，所以舍弃亲族，舍离父母亲啊，舍离这个六亲眷属啊，舍离整个大家族，处在空闲旷野的山林，勤求方便得免思苦，精勤用心的在求学种种方便，希望能免离生老病死流转之苦。我所修习无漏圣道，行于正法，调伏诸根。我所修行的无漏圣道呢，修行正法，调伏眼耳鼻鼻舌身意六根，不染着五欲六尘的境界，对一切有情升起大慈悲，能布施无畏，心行平等，护念众生，不染世间，永得解脱，是故名为出家之法。于是菩萨太子呢，深深升起欣喜，赞言：善哉善哉，我当决定修学此道，我应当决定啊，修学这个道法，出家学道。以上呢说过，或由四城门出游，见到老病死沙门，感悟人生苦痛及无常，岁逾十九岁，一说二十九岁。于是太子呢，在十九岁的时候，《大智度论》卷三说呢，太子年十九出家，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二也是说，太子年十九出家，一说二十九岁，中阿含经卷五十六说呢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，说法不同了，以多为证呢，就是呢十九岁了，制度论跟过去现在因果经呢说十九岁出家，出家学道，参访六年，苦行六年了，参访六年，我们在律部里面看到，参访这外道，外道的这个陀陀，玉头男子阿达学人，参访的六年，苦行六年， 先从阿兰迦兰习无所有处定，在四分律卷31受戒监督，方广大庄严经卷7，从阿兰迦兰呢习无所有处定。阿兰迦兰仙人恒常为300位弟子讲说无所有处定，菩萨至仙人所呢问言：你所证之法可得听闻乎？我可以听闻吗？现在想要修行啊，愿为我说啊。仙人即为菩萨宣说无所有处定，菩萨呢精勤修习，心不晃意，不久得证，知非究竟。菩萨得证此这个无所有处境啊，了知它不是究竟的，不是究竟涅槃极灭之处，舍之而去，就舍离了。其次从欲头男子修习非想非非想处境，在四分律受戒监督，菩萨舍阿兰迦兰而去，更求殊胜之法。其次呢，从欲头男子修习非想非非想处定，这位仙人呢有700位弟子，他的师长命中之后，仙人教诸弟子非想非非想处定。菩萨广问欲陀男子勤加修习，亦不久得证，知非究竟。了知非想非非想处定呢不是究竟涅槃极灭之处，舍之而去。见诸外道静修苦行，悉地得道。苦行6年了，看到当时候的外道啊，竞争，争着修无益的苦行，认为呢，什么人修行最苦？就是呢最容易成就，希望得到啊，希望求得解脱。在方广大庄严经卷7苦行品，菩萨作声念：我今出于五浊恶世啊，我们这个世间是五浊恶世啊，不是清净的世界啊。我今出于五浊恶世，见彼下列众生诸外道等，看到啊，彼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中的下列众生，96种外道，浊我见者修诸苦行。浊我见呢，即浊我我所萨迦耶见，依止身见作为根本，能升起62见。这是诸外道着我见者修诸无益苦行，只是自止驾驭自身，不行贪欲。然而对于五欲的境界中呢，内心犹然爱着，身体受苦啊，但是心呢还是贪婪五欲啊，内心还是很喜欢啊。虽然修诸苦行去道上缘，他们离开圣道还是很遥远，因为心还在贪爱。诸心外求道之人，诸外道辈，身虽然不行贪欲之事，他的身体在那里受苦啊，五乐自生啊，握在荆棘上面啊，身虽然不行贪欲之事，但是呢于五欲的境界中，心油然爱着，升起贪爱等等，他的心呢不能极静，虽行苦行不能证得出离世间殊胜的智慧，只是苦生而已啊，叫做无益的苦行。见诸外道静修苦行，争着修种种没有利益的苦行。在外道众中呢，有人只吃菜草，他每天呢 就吃这个菜跟草而已，或者吃泥居陀树枝它的叶子它的花果，或者吃陀居罗树枝，或者吃呢麻子藕根，或者只有喝水来活命，或者如同张禄呢吃草活命等等，或者呢不吃砂糖酥油食蜜甜醋种种美味以求解脱，或者呢起食一家两家三家乃至七家。我们在律部里面呢起食到七家，或者一日一食，或者两日一食，乃至半个月吃一顿，一个月吃一顿，这样子。那我们佛法中呢是行于中道，日中一食，行于中道。或者为一举水，每天喝一举水啊，双手将水捧起来喝下去，用尽一日，他这样就过一天了，不多喝了，喝一举水而已，就过一天了，以此来求解脱。或者日食一错乃至七错，或者日食一脉一麻一迷，或者唯独饮清净的水以求解脱，或者呢他穿这个鸟类羽毛做成的衣服，或者穿这个树皮衣羊皮衣，或者一件衣乃至七件衣，或者入身行他不穿衣服，或者一日一浴，一天呢沐浴一次，一日沐浴两次，乃至一日呢沐浴七次，或者很长都不沐浴，常年都不洗澡，或者有身体涂灰涂墨涂这个粪土，带这个枯萎的花，或者五热自身，以烟来熏鼻，自醉高言，长翘一脚，或者呢仰头观看日月，或者卧在棘翅当中，卧在灰土混土石板上面以求解脱，或者做这个种种的声音呢、受持咒术等等，这是当时外道所修的苦行。我们佛法中呢这过不食不能算苦行啊，算助道之法，帮助我们修学圣道啊。刚刚这个外道修的真的是没有利益的苦行，我们所修的是助道之法。当时呢外道修苦行求道的方法，虽然勤求出离都没有利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根本，没有戒法在身了、他没有戒了。虽三居苦行空无所得，以上呢就是呢诸外道呢这个参访菩萨呢出家学道，参访六年，苦行六年，为了降伏这些苦行外道，在31岁的时候成道，说法49年，80岁入涅槃。这里面呢超略很多了，省略很多了，这个我们大概说一下。他示现修六年的苦行，每日只是吃一麻一麦，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三，太子到迦舍山苦行临终，于泥莲禅河侧静坐思维观众生根，观察呢这个96种外道呢静修种种无益的苦行，外学很炽盛，以因六年苦行而已度之。为了度脱这些外道，是以应当在六年当中勤修苦行，显示出无益的苦行不能解脱，不是归处， 而来度脱这些邪见的外道。为了度他们啊，这个修苦行要超过他们啊，所以每日只食一麻一麦，每天呢吃一粒麻子一粒麦子。这是菩萨观察到众生下劣的根基，为了降服静修苦行的外道，为了度化外道徒众，所以每日只食一麻一麦。最初佛陀成道之后呢，这1250人啊，常随众都是外道徒众啊。为了度脱他们呢，每天只是吃一麻一麦。《方广大真言经》卷七苦行品，佛告诸比丘：菩萨作是念，世间若沙门、婆罗门以断食法为苦者，在世间这些外道啊、沙门、婆罗门啊，他们以断食法认为这是最苦的修行。我今护欲降伏彼故，日食一麦。我现在呢，又想要降伏这些外道断食邪见的缘故，一天呢，只吃一颗麦子，皮骨连立啊。为食一麦之时，身体累瘦如阿斯树啊。为了降伏外道呢，这个六人苦行啊当中呢，每天唯独吃一颗麦子的时候，身体这个羸弱消瘦如同阿斯树。这个阿斯树啊，不晓得什么树啊，应当是很瘦很长很瘦的树啊，皮骨连立，若近若现，若近若现啊，如坏污喘，身体的肉都没有了。这个热现啊，两旁的这个热骨都现出来了。我们有看到这个有一尊啊佛陀的苦行的这个像哦，这个眼睛凹下去了，这个肋骨都现出来，如同败坏的屋船，船就是屋顶上承载瓦片的横木条，好像这个败坏的这个屋船。如同看到破坏的屋顶啊，两边的横木条肋骨都现出来了，脊骨连入如穷竹简，这个脊椎骨啊连接着都看得很清楚啊，好像这个竹子的节目啊一节一节看得很清楚。这个苦行啊到最后终不成道，终就不能成就圣道，于是呢舍弃苦行，接受木牛女十六转乳糜的供养，精气充足，在菩提树下呢才成就圣道。31岁成就圣道，然后呢说法49年，80岁入涅槃。这里省略很多了，还是我们大略的介绍一下。那今天就时间到了，就下课回向。